稣生平让我们看见了人应该如何使用生命的示范。耶稣生平也让我们认识了他是如何为我们的罪经历苦难。耶稣生平更让你我苦难有限的今生可以有所期盼。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耶稣生平主题是呼召门徒。在四卷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着耶稣的门徒，而门徒的意思就是学生。耶稣有十二位门徒，有十二位学生，而这十二位学生并不是主动报名要做耶稣的学生，而是耶稣自己亲自选择的，而且耶稣也亲自发出邀请。在呼召门徒的过程里面，有一个次序很重要，那就是先认识后呼召。先认识后呼召，这个次序在路加福音当中尤其明显。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38节到第39节，我们可以翻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章的第38节到第39节。第38节说，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39节，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原来耶稣在呼召西门以前，耶稣已经认识了西门，而且西门也经历到耶稣的全能。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然后他经历了耶稣的医治。在这里我们额外也看到了西门的岳母，他有一个服侍的典范，那就是服侍是表达感恩最好的方式。当西门的岳母他的热病被主所医治，他就立刻起来做什么呢？就起来服侍他们。在教会里你我也是一样，为什么要服侍？我们的服侍不是要累积功德，不是要累积好的行为，不是要累积好的表现来换取神的爱，来赢取神的喜悦，不是的。我们的服侍是为了表达感恩。感恩谁呢？感谢谁呢？当然是感谢耶稣在十架上的救赎大功。比方说德仁回到母亲家，当然平常的服侍也很忙很累，但回到母亲家总会想要帮这个帮那个。为什么我要帮这个帮那个呢？难道我喜欢动吗？难道我喜欢累吗？难道我喜欢做吗？都不是，而是因为妈妈的爱，妈妈的辛苦，我们为人子为人女的能够做一点是一点。服侍是表达感恩的方式。我们看到了路加福音第四章38节到39节，耶稣认识了西门，西门和他岳母也经历到耶稣的全能。之后路加福音第五章 一到十一节，我们就看到了五章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路加福音五章三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耶稣很厉害，知道旁边有很多的人拥挤他，他很难讲道的，于是就坐了西门的船，离岸一段距离，和群众有一段距离，如此是一个最佳讲道的环境与方式。在这里，我们因为路加他在布局次序上的安排，我们就明白了，在第五章，不是西门第一次认识耶稣，也不是耶稣第一次认识西门，而是在第四章，耶稣就已经认识西门了，而西门也经历到耶稣的全能。路加福音五章四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第五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在这里有一个圣经的背景是我们需要来理解的。为什么耶稣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呢？又为什么当耶稣在这白天的时候，要西门是个渔夫啊，要他开到水深之处，而西门的反应是，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在这儿有一个圣经背景，那就是当时的人是晚上在水深的地方打鱼，白天在水浅的地方打鱼。为什么呢？当然和格尼撒勒湖是有关系的。格尼撒勒湖的鱼群晚上会聚集在水深之处，白天则会聚集在水浅的地方。所以当耶稣要西门在白天开到水深之处，西门才会说，我晚上已经在水深之处打鱼了，没有打到什么，现在应该，如果要打鱼，也应该在水浅的地方打才是啊。然而要成为主的门徒，有一个特质，那就是要放下自我的经验，放下自我的成见，单单要懂得顺服耶稣的话。于是西门他就顺服了耶稣的话，好，你说现在是白天，本来应该在水浅之处打鱼的，你说在白天要开到水深之处，那么我就依你的意思。五章六节，路加福音五章六节，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第七节，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人的无能与神的全能，西门彼得看得很清楚。当他看到这件神介入的神迹时，他没有说，太好了，我发了，这些鱼一定可以卖很多的钱。他有永恒的眼光，他知道眼前这一位是不同的，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主。而一个人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好像污秽肮脏遇到光，光照在 黑暗里会显出我们内里的罪来。所以西门说，我是个罪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不配，我们都不配成为主的门徒，主的学生。可是主却乐意，他乐意赦免我们，他乐意接纳我们，他乐意使用我们。路加福音5:9，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带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我们看到耶稣呼召了西门，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11，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先认识，后呼召。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
耶稣的降世，耶稣的处世，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生平，是基督徒必须熟悉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我们刚才看了路加福音的4还有5，知道了耶稣呼召门徒，其实不是好像跟他们还不认识就突然间呼召他们，而是先认识他们，而他们也有所经历，然后耶稣呼召他们，先认识后呼召。接下来我们要来看马可福音3:13-19。马可福音3:13-19，我们先要来看马可福音3:13。马可福音3:13说，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这个叫人来，这个叫这个字呢，就是呼召的意思。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呼召人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神的仆人，或是说神的工人，是神呼召来的，而不是人挑选来的。尤其13中间提到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圣经新译本的翻译是呼召自己所要的人。我们看到了神的工人是神拣选的，这个拣选其实不是挑选。我们到市场上去买菜会挑好的，但我们看到神的工人，耶稣的学生，从圣经来看，他们不是顶优秀的，他们知识水平不是很高。尤其我们看到第十七节，马可福音3:17，说到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在这里圣经的作者把亚兰文做了翻译，半尼奇意思是雷子。什么是雷子呢？雷子指的是他们脾气非常的火爆刚烈。我们从路加福音9:51-56就看到了，哇，这对兄弟曾经求火从天上降下要烧灭撒玛利亚。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耶稣所选的， 不是挑选，他选的是脾气不好的。甚至而后的彼得还三次不认主，犹大还卖主。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神的工人是神呼召来的，不是人挑选来的。而这个选是拣选，而不是挑选。能够成为神所呼召，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分。这个福分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得比别人好，不是因为我优秀所以神选我，不是的。我们被神选上是神的恩典，我们需要谦卑，需要感恩。你可以看看，可以想一想新约当中的扫罗。扫罗原先也是逼迫基督徒，迫害教会的，不是他决志要来信耶稣，而是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记载，在大马色的路上主动光照了他。再来，我们看到神呼召人来要做什么事呢？马可福音三章十三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十四节，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第一个常和自己同在。在这儿我们看到神呼召的目的有两个，最首要的就是常与耶稣同在。一个被呼召者，他首要关心的是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在耶稣呼召门徒之后，马可福音三章二十节一直到马可福音六章六节所记载的是，这十二使徒或是说十二门徒，他们与耶稣在一起经营关系，一起学习，一起生活。这很重要。侍奉前的预备不只是材料的预备，更是与神关系的预备。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比方说领会好了，比方说讲台的服事，亦或是招待、司勤、教儿童主日学等等，我们面对教会所托付给我们的服事，我们需要预备讲台的预备，教儿童主日学讲故事材料的预备，司勤、乐谱、乐曲、练习预备都很重要。但是在这些预备以先，最重要的是与神的关系。比方说夫妻间如何经营关系的，当然就需要说话，关心对方，对话，聊天，沟通，这个是最基本的。我们是否在祷告生活当中有很好的一种呈现呢？人是看外貌，但神是看内心的。我们在服侍以先，是否有祷告的生活？我们看到在上一个世纪，神所使用的大布道家穆迪，他曾说，我每一次祷告不超过五分钟。你也许觉得没有什么，我的祷告都比穆迪长，但穆迪的下一句话却是，我没有五分钟不祷告。弟兄姐妹，侍奉前的预备不只是材料的预备，更是与神关系的一种预备。所以我们在看教会当中的传道人、侍奉者的时候呢，不要用效率的角度来看。哎呀，这个传道人怎么来到了教会，早上都是关在房间里面祷告，好像也没做什么事。你要知道，传道者最重要的是就是与神的关系， 如果他没有常与耶稣同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看神呼召人的目的的第二点。
耶稣行踪的事迹，耶稣言谈的点滴，尽在这两刻钟的时间里。欢迎您用理性与深情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的课程，我是张德仁。我们接下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的下半段。十四节提到，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我们读到十五节哈，在这儿我们看到了神呼召人的第二个使命是什么呢？第二个使命就是要去传道。在传道的过程里，神也给传道人权柄赶鬼。赶鬼的意义就表示神会介入人的生活。可是我们看到在这里提到了神呼召人要去传道，但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差遣他的学生们出去传道呢？一直要到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七节。那么从第三章到第六章中间在做什么呢？就是在训练门徒。所以常有人问德仁说，诶，侍奉主要不要训练呢？侍奉主要不要读神学院呢？侍奉主要不要去受一些装备课程的训练？要不要听良友圣经学院？那当然是要。为什么呢？因为侍奉者如果可以接受比较完整系统的一种装备的话，有很多的好处。比方说比较有效率，在两年内良友圣经学院安排了许多的课程让你学习，你可以按部就班的在基督教教义上面，系统神学，包括在伦理学、生活应用、教牧议题各方面，你有基础，你有装备。当然你也可以自修，但是就比较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有这样系统的学习，有效率的一种安排。此外，如果我们接受装备课程的训练，你可以听到一些经验的传承。有一句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在受训的过程里面，包括良友圣经学院的老师们，他们会分享他们侍奉的经验。这些经验是自修者，是自己出去闯的，服侍者所没有办法得到的。再来，如果你有机会参与实体的装备课程，比方说真的去读一个神学院，或者真的去有一群人跟他们一起学习受这些装备的课程，那么你会认识很多福音伙伴，这些福音伙伴都是你很好的资源，彼此带到，彼此扶持。我补充一下，不是说自修不行，不是说好像没有去读神学院、没有受装备课程、没有读良友圣经学院的不能服侍主，不是的，而是服侍起来会比较辛苦，会比较孤单，会比较没有办法有系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可以达到所设定的目标。好，那么再来，我们看到当耶稣呼召了这十二位门徒，第一件事是常和自己同在，第二件事是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之后马可福音的记载，三章十三节到六章二十九节首尾 都是在报道耶稣身边的人对耶稣的误解，包括3:20-35，6:1-6，我们看到是耶稣被误解。比方说3:20-35，我们来看31好了。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其实耶稣是以亲情来做比喻，比喻说谁跟我关系是最靠近的呢？耶稣不是在指血缘的关系，而是以亲情关系来做比喻。于是34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原来在神家里的关系不是建立在肉身血缘上的关系，而是建立在是否愿意顺服主上。在服侍的路上，你不要以为我服侍主了，哇，飞黄腾达了，步步青云了，凡事顺利了，没有。耶稣也遭受到家人的误解，甚至于我们看第6:1-6，马可福音第6:1-6，第3:6是讲到耶稣对门徒的训练。那么第3:首提到了耶稣被家人误解，第6:这里也看到耶稣被谁误解呢？我们来看第6:3，马可福音第6:3，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哦，这边补充一下，这里的雅各啊、西门啊，不是刚才耶稣呼召的那个门徒，雅各啊、西门，不是的哈。当时的名字呢，这些名字是很普通的，很多人都叫雅各，很多人都叫犹大，很多人都叫西门，甚至很多人都叫耶稣啊。那这儿提到耶稣他肉身的弟弟有雅各、约西、犹大、西门，他妹妹们嘛，可见耶稣有妹妹的哈，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我们看到耶稣面对自己家乡的人也被误解。有一位学者提到，做神的仆人的首要心理准备是，你将会因为要遵从真理的教导而受到别人的误会，甚至是你最亲近的人。因此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了解，一个侍奉者被误解是他必然需要去面对的。如果面对被误解而我们就不服侍了，那么你的服侍不是服侍，而不过是一个差事。你要想一想，你我的服侍是对着谁，是为着谁？服侍是向神表达感恩的方式。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